请大家默祷。阿们。来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把十一章看完哈。我们这个礼拜天讲习哈，轻松一点哈，可以挺上来哈。连那呢啊，好，现在看刚刚哈那个第二节呀、啊，他说外院不必量，为什么？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什么意思？意思说那个外院的所在，那压过的外院还在外院的、啊、根本就不用量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快来了，你还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去啊，那你可能根本的话当作外邦人就好了啊，不理他了。那么这些外邦人呢，要践踏圣城42个月，也就是信价不清楚，信价行为各方面都是很差。那这些行为很差的像外邦人的，他们就是在践踏圣所，因为因为这样荣耀神嘛，这些人呢好像在践踏神的殿一样啊，就任凭他了，因为基督快来了啊。好，那第三节以下就是两个见证人了。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这个两个见证人呢、啊，有的人解释哈、哦，有牵强一点，比如说啊、两个见证是以利亚跟啊。以利亚跟以诺，为什么说以利亚跟以诺？因为这两个升天嘛，不见死而升天。有人说、啊、这个两个人是以利亚跟摩西，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降灾难啊，降下灾难。其实啊，这两个人既不是以利亚，也不是摩西。这两个人是指着为主见证的人，所有为主耶稣传福音的人都是这两个见证人。所以在末世耶稣基督再临之前，所有忠心服侍主、忠心为主做见证的人，就是这两个见证人，都涵盖这两个见证人里面。那他们呢是穿着毛衣，这个时候的见证人就是传道人呢、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姊妹呢，都是这两个见证人，而且穿毛衣就是简单的衣服。这个毛衣哈、不是咱这里仅是也毛衣啊，不是这个毛衣啊，原文是粗衣、粗纱、粗布衣啊，不是现在那这么穿的这个毛衣的这个结束也不是啦。穿着毛衣的是简单的衣服，粗布纱了，有的翻译做苦衣、苦衣了，也就是到这个时候的见证人呢，都是生活很简单，受尽很多的苦，他们不是在享受的，来为主传福音1260天。那么圣经里面这三种数字哈、出现的时候。有一个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的，1260天，42个月，一载、二载、半载，这三个都一样啊。1260日，42个月，3年半，这三句话都一样。不过有一个分别，就是说，如果用在42个月，用在月，那就是晚上出现的晚上的光，就是黑暗掌权的意思了。如果用在天或者日，1260日，那就是神的恩典信徒。如果用在3年半，一载、二载、半载，那是两边通用。所以哈、圣经这三个数字哦，如果出现了，我们可以判断，如果用月，那一定是撒旦掌权啊，撒旦得势，或者是我们受逼迫。好像刚刚第二节他们要践踏、这个都是 恶势力的践踏。如果用1260天，那就是神的恩典同在，信徒传福音，而是得保护。以后常常会出现这三个数字，那三个数字都是3年半，其实有一点点分别第四，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旧约的橄榄树跟两个灯台。那这个橄榄树跟灯台，这个是从撒加利亚书四章来的，撒加利亚书细究。撒加利亚书的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是指的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因为他们两个是重建圣殿的先知嘛伟人所以在撒加利亚书所说的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是指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那么现在呢？现在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末世的橄榄树、末世的灯台。橄榄树是代表生命，灯台代表发光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有主给他们的属灵丰盛的生命，还有能够为主发光。那立在世界之主面前，这个世界之主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指的世界的君王，也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呢，很勇敢，有生命能够站在世界的王面前呢，来为主做见证。还有一个解释，这个世界之主是指天上的神。那如果看这个前后文还有内容应该是天上的神比较正确，尤其它的来源呢，是从撒加利亚书四章。那撒加利亚书四章是说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是站在神的面前等候差遣，所以这里应该是解释为世界的主是指就为神所以英文圣经呢用 God G-O-D 用这个神来代表所以我们还是解释神这两个人他们随时的站在神的面前等候差派。那就是我们这两个见证的，我刚说是我们大家虽然我们是几百个几万个，但是还是算这两个见证人。第五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那个时候的见证人呢，主耶稣给他特别的权柄，他可以施行神迹奇事，甚至也可以把敌人呢，这个烧灭，因为他们要加害见证人，所以神给他们有这种权柄的。第六节，这两个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来攻击世界。这两个人就像以利亚，能够叫天闭塞不下雨3年半；也像摩西，可以使水变血。意思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到那个时候为主耶稣做见证人的呢，主耶稣都给他非常的权柄所以咱现在感觉说咱的官兵较少新的技术较少，可是时候到了，到那末期为主做见证的呢，个个都是勇敢有能力能够行神迹奇事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那感谢神，因为1260天这一段期间呢，神保障他们呢能够安全，能够平安的为神做见证。等到见证完了，神就允许无底坑的兽跟他们交战。这个无底坑的兽就是撒旦嘛我们昨天有解释那个无底坑就是拘留所，魔鬼的拘留所。等他们做完见证，那无底坑的兽就来了， 就是开始空前的大逼迫。将来哈，这个世界上要遇到三个空前，一个是大逼迫，一个是大灾难，一个是大战争啊，大概是三样啊。大逼迫就是对撒旦来的啊，大灾难呢 啊就是天灾地变呐、啊、一大堆，地震呐、啊、哦，还有大战争就是哈米及多顿的战争，这三样都要临到世界。哦，那这里说，等到这个两个见证人他们把福音传完了，那撒旦就来了。那这个撒旦从无底坑上来，这又牵涉到二十章哈，启示录的二十章，这个千年王国哈，那个时候我们会再谈啊，因为撒旦现在是被捆绑，现在是被捆绑，有一天他要被释放。所谓捆绑啊，就是被他限制，被神限制啊，不是真的绑起来不能动啊，限制啊，就是不能乱来。可是当这个千年王国结束了，撒旦被释放了，就是啊，刚刚我们念的第七节啊，开始来对付这些做见证的人啊。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啊，就倒在大城的街上，大城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城按灵异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如果是城市叫索多玛，如果是国家就是埃及。那这两个地方不管是城市国家啊，都有许多被杀的人呢、啊，好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一样啊。这两个地方索多玛埃及有许多为主牺牲的人，像耶稣基督啊，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第九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当最后那个逼迫来的时候啊，不只是被杀，有的人呢杀了以后还不准埋葬，就曝尸啊，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那各国各民呢、啊、各族都来看。啊，这个并不是说啊，在北投被杀哦，那全世界都来看，不是的，是指着这各全世界每个城市每个国家都有被杀的人呐 啊所以大家在各国各族各方在看这两个见证人的被杀啊，被侮辱。然后第十节，住在地上的人，这一句话常常出现，住在地上的人。我们知道这个住在地上的人不是指你，也不是指我，是指那些没有信主啊，违背神道理的人，他们呢就是住在地上的人。那我们是住在天上的人，不一样的啊，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这两位先知就是第三节的两个见证人啊，就是同样这两个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哦。所以两个见证人呢啊，因为地上的人呢逼迫他们啊，毁谤神呢啊，那么见证人呢就奉神的名呢啊来降灾祸，所以地上的人呢都非常痛恨这两个见证人啊，杀害他们，又曝尸啊，然后互相送礼啊，互相庆贺。十一节，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这个过了这三天半，生气进入里面，就是基督再来复活。所以我这里讲的啊、很快哈、见证人传福音啊，然后被杀被曝尸啊，大家庆贺又是生气进入里面，就是把基督再来也放进去了、所以这个十一节啊，是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死在主耶稣里面的人都复活了、所以神的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甚至大家都害怕了、所以、这两个见证人的一口气、故事他是一口气叙述，从见证传福音降灾祸，然后被杀被曝尸啊，然后被埋葬啊，被埋葬，然后 从死里复活，这一直讲到耶稣再来了。哦，这个十一节啊，是主耶稣已经再来，所以死人才能够从当中啊活过来。十二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升天了。仇敌也看见，就是基督再临的时候，活着的人改变升天，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十三节，正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地震而死的有7000个人。其余的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那么基督再临的时候，因为驾云降临就是基督再临嘛。基督再临的时候，仇敌也看见了，让地就震动倒塌了。所以基督再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改变了，都完全的倒塌倒塌。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这个7000人呢，是有名望的人的意思不只是7000人，是有名望的就有7000人比如说总统啦，什么科学家啦，学者啦，这些七千人啦，那其他的人呢，眼睁睁的在看这个大灾难的领导就是基督再临。好，十四节，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要来。第二样就是第六号，第三样灾祸就是第七号那第七号就是十五节了我们最后看十五节一下。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叫第七号吹，基督再临，基督再临，地上的国就是教会了，教会完全成为基督的国，然后迎接主耶稣作王直到永远十六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是谈到前面第四章那个24位长老，他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到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真正的作王，执掌大权作王。主耶稣是王没有错，可是在教会里面他不能百分百做王，因为有些人还是悖逆不顺服，所以他虽然是王还不能真正执掌大权。那么到耶稣再临的时候，所有的仇敌都制服了那信徒都完美了，基督的国成了神的国地上的国成了基督的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完全作王所以我们要赶快的来顺服神，大家使耶稣基督能够百分百作王28节，十八节以下，十八节这里有4个时候到了，谢希尊，因为是第七号嘛，最后的号筒，所以当第七号一吹，这4个时候都到了，咋背着？外邦发怒，你的愤怒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这第三个，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也到了，这4个时间到了。第一个是外邦发怒，你的愤怒，这个外邦发怒的是外邦作恶多端因为信徒能够一直的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受灾祸，所以外邦人非常生气，就加害来逼迫信徒，因为外邦发怒，所以也惹神的愤怒，因为基督徒我们信徒是神的百姓嘛，那神看到外邦人一直加害信徒，所以外邦发怒，神的愤怒也到了。以前呢，外邦发怒，神忍耐，所以你看现在神出太阳照好人照坏人，下雨给义人给不义的人，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呢，外邦发怒，神也愤怒了，忍无可忍，神要审判了。第二个，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因为基督再来了，当然要执行审判，所有的死人也要复活接受审判。第三个，你仆人众先知众圣徒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因为审判到了嘛，所以众信徒啊，大人小孩都要接受基督的赏赐啊。再来，败坏世界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也到了。这个败坏世界就是有一些掌权者哈，利用他们的权柄来败坏世界啊，什么比如说贪污啦，或者是执行什么命令呢，让世界败坏了。那么神呢，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哦。现在很多人在败坏世界，等一等，有一天主耶稣也要败坏那一些败坏世界的人，都到了哦。所以这个十八节哈，就是四个时候都到了。最后十九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约柜，随后闪电、声音、雷风、地震、大雹。这个因为这个结局已经到了，所以啊，天上的殿就开了。天上的殿开了，就是神出现了。神出现呢，同时出现约柜，也就是最末了，神出现了，要根据十条诫命，根据神的律法来审判世界的人。因为神要审判了，所以有闪电、声音、雷风、地震、大雹。那这个十九节哈，这个要接续到十五章的第五节哦。现在看第十五章，这要接到这边来哈。十五章第五节。第五节哦，这个刚刚我们看的那一节啊，要接到，因为神出现，然后说又怎么样呢？啊，第五章，十五章第五节，此后我看见天上那存火柜的殿开了，就是刚刚我们那一节圣经呢。那开了以后呢，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就从殿中出来了。那就最后要到期完了，神出现了，就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哦，这个公义的神、威严的神出现了。所以那个天上的殿开了，法柜出现了，就要接到十五章的五节之下啊。从这里，那他出现了以后，就命令那七位啊，倒着碗的七位天使啊，来开始倒碗。那开始倒碗呢？哦，现在再看哦，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七位天使。哦，这个拿着七碗的天使啊，就开始要倒。因为十六章就是到七碗，七碗就是第七号的内容。好，最后一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没有人能够进殿，直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灾。当在到七碗的时候，神已经遮掩不看了。所以我们说救恩的门什么时候关呢？就是这个时候啊。在这之前呢，悔改信耶稣还有机会，可是一旦七位天使拿着七碗要到，天上的殿关了啊，神的荣耀充满了殿，没有人可以进殿，也就是救恩的门到此关闭，到此关闭。那怎么样再呼叫也没有办法，所以主耶稣说要趁着门开赶快进来啊，否则的话你再怎么敲门呢，啊，里面的人要回答你，我不认识你们 啊，所以这个十五章的第八节哈，神充满了，神的烟充满了殿，神的荣耀能力充满了殿，就是得救的门到此关闭，到此结束啊。那紧接着就到期完啊，神愤怒的神呢就到期完，慈爱的神呢已经没有爱了啊，因为一再宽容啊，大家不相信，只有一直的到这期完。啊，这个十六章的期完呢，就是人类的结束。那到第六完呢，就是所谓的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就是到第六完。所以哈，这愤怒的期完呢，是神把所有的怒气通通倒在这里啊。所以你看那个这里的描述啊，刚刚我们看第七节啊，神大怒的期完。有讲大怒啊，大怒，还有十六章的第一节也是说把成神大怒的期完，所以这个期完倒下去啊，就整个神的怒气啊全部透过这期完啊倒出来，嗯，啊，这个是我们刚刚读这个十一章最后一节啊。那个天上的门开了哈，要接到十五章第五节以下啊，那整个十一章就结束了啊。那十一章结束哈，这个十二章、十三章啊，就是大逼迫啊。这个下一次呢，我们要从十二章啊，就是撒旦的由来啊，撒旦哦，这位大威廉啊，未来讲妇人所生的孩子。还有十三章啊，从地中海中上来两只兽，这是就描述敌基督者啊，所以这个十二章、十三章啊，可以说是基督徒的大仇敌啊，就是真理经，这个大红龙跟十三章的两只怪兽，这三个呢主角就是基督徒的最大的仇敌啊。一个是十二章的大红龙，大红龙就是魔鬼，就是鬼爪，就是撒旦啊，他是怎么来的啊？怎么跟教会做敌？还有十三章啊，这两只怪兽怎么来对付信徒啊？这都是补充说明啊。但是这个补充说明里面呢，有很多重要的道理。尤其这个十三章哈，这个六六六哈，这个是现在很多人呢都在研究的哈，六六六啊，六六六就是第二只兽嘛啊，第二只兽，兽印啊，那现在九月哈，我们九月再继续把十二章以下来做一个研究，大概哈九月之后可能还要一次吧啊，还要一次哎。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了，到十一章啊，刚好一半。那本来啊，我今天要考试了，本来要考试哦，但是因为一半嘛，刚好十一章是一半，所以要测验。那让大家准备一下了，下次啊，我们下次来测验了。那到二十二章再一次啊，那大家一听到测验呢都很怕，其实啊不必怕，因为我这个测验呢都是看圣经、看讲义、看笔记、看电脑都可以啊，而且啊自我评分不必交出来，那有什么好怕的，只有你知道啊啊，所以啊扁龙蛙十一章的考卷要发给大家写啊，不过要在这里写才知道你自己的程度了啊，那拿回家就不准了，要在这里当场写啊，那通常我都是用二十分钟啊考一考啊，下次我们找个时间哦，大家考一考啊，考一考啊，自我评分。因为在全世界各地我的考题都一样，没有差别但是没有人考一百分，很奇怪，已经看圣经了，看讲义了啊， 就是考不到一百分啊。所以我来试试看我们北投的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有考一百分呢，那倒是要请教会哦，想想办法来鼓励鼓励了啊。因为我很笃定了，不可能考一百分。但是也很难讲，因为什么时候要冒出一个一百分的也不知道，所以我才说教会啊，是不是也应该准备一份礼物啊，给那个考一百分满分的人呢？啊，满分的，因为我们大学联考很多人满积分嘛，那为什么这个这么难考哈？我是是非选择两种而已啊。是非选择题啊，所以下一次来哈，因为我们到十一章刚好一半了嘛，刚好一半，我的考卷是两种，一种是一半的，一种是全部的哈。那等到二十二章啊，我们再考一次。哦，那刚刚我说过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圣经、看讲义啊、看笔记啊，不必交出来，自我评分，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考几分嘛，只有你知道啊，只有你知道啊，大概是这样子。好啊，感谢主哈，谢谢大家的合作哈，能够今天这么多人呢啊，再继续来参加聚会啊，好，时间交给这事啊。